聚会也好，目的什么？就是经历迦南地的丰富。但你不能光聚会不长进，你不能不读圣经不长。有的人什么特别聚会都参加，参加了20几年，他应该长得很，应该非常成熟的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主把迦南地赐给我们，有什么目的？就是当我们享受那个奶蜜之后，我们就长大了。等到我们长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把我们当作什么？当作他的产业。那这些体现哪里？因着神有把握，我们因着有把握，在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当然是我们主，在基督的管理之下，教会有一天会是荣耀的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你就明白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产业的人。那要紧的是，如果产业只说这些人成熟了，那要带领他们更成熟，带领他们更丰富，那么谁能够做？只有曾经被神雕刻过，曾经在牧养，在神的牧场上，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使我躺在青草地里，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结果我在安歇的水边就找到了五颗的石头，结果我就胜过我的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他经过这许多经历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能做所有这些群羊的榜样。因为你们要经过的我都经过了，所以今天就把我做产业的君。所以做产业的君不是叫你作威作福，不是叫你辖管弟兄，做产业的君就是叫教会越滚越增长。到时候你看见很多人都要来告你，很多人都要说，你看这里有个聚会，就像使徒时代的聚会一样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你自己告的，不是你往脸上贴金子。许多人一来到中间，他们觉得主的确在他们中间。那为什么聚会聚了多少年，为什么什么都是对的，到现在你还不大感觉到神的存在？你看见说和谁，和坐在宝座上有关，所代表权柄有关系。所以要记得，所有所代表权柄，神今天把产业交给你是何等的责任。有一天神要算账，明白吗？但有的人说，为什么这个摩西啊，只要发发脾气，只要多打一下，谁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口，流出水来，结果他一生气击打磐石两次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再也不让他进迦南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仇敌太重了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是代表的权柄，你有代表性，你的一言一语，你的一行一动，不要忘记，全世界都在看，你不能够把神代表错。什么时候你有很怀疑，把神代表错了，神就和你切断了关系，很清楚。虽然是大，虽然是摩西，很多人说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就无论人让他进迦南好了。但是神说不，就是明白了，最多看一眼就完了，因为那次他没有遵神的命令。你不要说哦，我对不起，我那次软弱，我失败了，我可以从头来起，没有这件事。一般弟兄姊妹，你看起来还好像不是那么严厉，但是摩西身上是严厉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为什么大卫后来你看神的手在那那么重？因为什么？他是君王，他是君王，他应该是榜样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亏负了神的托付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的是说，每次我们讲到产业均的时候，那个观念不是地上的观念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神把这些羊放在你的手里，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一个羊了，你不是比别人高一点，你和他们同样被神拣选。所以当你每次看见百姓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他们是神的产业，就好像我是神种子产业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暗中有没有神14年的雕刻？一直到今天，圣灵有没有约束我们的进程？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，叫我们行为完全？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，叫我们能够征战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大卫能够坐在王位上，就表示说的确神把他放在这树里。那现在很清楚，就是百姓来说，他是产业的君， 不是瞎管他们，是帮助他们长大。为什么帮助他们长大？因为你带头的，你十四年学的那么多不是白学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多的经历是你要比弟兄姊妹多走一步才行，你要更付代价，你要更学习功课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做长老的说，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一群羊。所以什么样都不要忘记，大卫不管怎么样和所有的产业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神所拣选，大卫并没有比他们好，大卫不过更蒙一点恩典，大卫不过走在他们前头去，是多走了十四年，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现在等到神把产业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知道说过了一年，过了两年，那么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那你说丰富到什么地步才算数呢？一直等到神能够借着大卫，借着保罗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放下，你才可以说神所托付的都完成。所以我再说几次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许多人一直要争神荣耀，一直要争地位，他们忘记今天如果神今天把你做他代表的神，目的是要做你，让你做产业的君，那结果不是你越来越丰富，不是你权力越来越大，是弟兄姊妹越来越丰富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有长老，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有父母，为什么有代表的权利，很清楚的目的就是教你做产业的君，非常清楚。好了，那如果你讲到产业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啊，你打开地图，如果大家打开圣经后面的地图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分产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犹大在南边，然后呢撒玛利亚就给了约瑟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然后他们两个中间的是便雅悯，然后再往北走一点，快到了这个快到什么，快到那个以色列平原的时候，就有以撒迦，然后看见在前面一点，你就看见说有拿撒勒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希伯伦，然后靠近这个靠近什么？靠近这个加利利海，就是和他利，然后最后呢，如果靠近海边，那是亚瑟。所以就最北边是但，是从但到别是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清楚，到读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的确确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他们。那么不光是约旦河西啊，本来神的意思就是经过四十年漂流的旷野，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应该在约旦河西才对呀、啊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两个半支派啊看上了约旦河东，所以约旦河西是上好的，约旦河东是次好的。但有的人就是满意于次好，明白吗？你已经漂流了四十年，他们还宁可在约旦河东，这不是悲剧是什么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在神的百姓里，有的人在约旦河西，有的人在约旦河东。那不管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，你知道在约旦河西这一边，你就看见从但到别是巴，很清楚的他们是神的产业。那约旦河东也这样，从亚嫩河一直到什么黑门山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是属于两个半支派，因为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给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卫掌权的范围，他掌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，大卫的版图到底有多大。那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他是做神产业的君的话，那我们要问这产业分布在哪里。产业所分布的地方就是刚才我所说一个约旦河西一点的。所以就说大卫做产业的君来讲，他的版图有多大呢？就是约旦河西那一块，从但到别是巴，然后约旦河东呢，就是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。好了，那你把这两个东呢摆在一起，这个可以说就是迦南美，应该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。错了，亚伯拉罕在创世十五章给的地比这个大得多。所以现在你要明白，大卫，现在你从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到底神让大卫做王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首先看一看 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第十八节，十五章十八，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，到那日。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，好，哪一块地呢？是从埃及河直到波达拉河之地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我们讲到产业的话，它不过是约旦河西从但到比什巴，不过是从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，但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伯拉，这怎么解释呢？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个地图，这是我们上面有的地图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翻到最后一张地图，最后一张地图。最后一张地图啊，你特别注意到产业的部分。如果就着大卫的产业的军来说的话，他的版图应该有多大呢？他的版图应该从但到别十八。那么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大家如果你看的不是有 你看呢，亚兰就是葛兰高地了，你稍微再往北一点还不到大马特，那就是在，明白吗？所以从那里到了别十巴，别十巴在哪里呢？别十巴可以说就在寻着旷野的北边一点。所以你看呢，上面画了一点，画了一点那个好像有很多溪流一样，那个两边，左边的就是约旦河西，东边的就是约旦河东，这边九个半支派，那个两个半支派，所以这个范围呢都是神，都他们这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就说这个情形来说，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，他管辖的版图呢就是那么大，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你看好像网状一样的那个，就是应该是什么，是神把这些产业，神把他们就放在这些地方，这就是迦南美地，就这是神给他们最好的地方，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讲到牛奶与蜜之地，一定是生命的地区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应该在那里可以长大的。所以要记得，神是先把这个产业赐给他们，然后他们成熟了以后，他们一面能为神征战，过得胜的生活，另一面他的的确确长到丰富，是到了长成的地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等到儿女长成了，他们很自然就变成父母的产业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，那么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现在呢，为了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，所以神就找到这个管理的人，那个人呢是先走在他们前头，那个人不是作威作福，那个人并不是像扫罗一样光凭着地位的，不是，那个人完全凭着圣灵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呢就做了产业的君。可是现在你看这张地图，往南看，现在你看这个加比斯巴迪亚，往稍微再往西看一点，不是有个埃及河吗？那个埃及河原来是一个汉谷，今天还在，叫 El Arish， 我们曾经去过。那么 El Arish 以北的就是迦南地，以南的就是埃及，这是很清楚。所以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是从埃及小河开始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东北边波拉河，这个约伯拉底河，清楚吗？你看见那不是约伯拉底河吗？所以整个到约伯拉底河这个整块的地方，通通是什么呢？通通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。但是很稀奇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，我们这张地图才明白，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大卫戴两顶帽子，不是戴一顶帽子。原来大卫做王，一面是产业的，一面是列国的，明白吗？如果讲到产业的话，是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。但大家注意啊，在这个在什么呢，在亚嫩河的南边，你看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这里告诉我们是摩亚地，很清楚。然后再往南边一点就是以东地， 一直到这个死海是以东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摩亚跟约东与以东虽然是以色列的亲戚。